重诵的最后一段，宋方轨的第二，宋明五立一，依法修学《法华经》的人，讲说《法华经》的时候，就能成就这五种利益。长文说过了，现在用句诵再加以说明。而这个句诵啊，比前面的长文要广，要详细一点，所以属于广诵。那么有些意义前面长文里面没有，也是属于补诵啊。我千万意图，现尽坚固身，以无量意劫为众生说法。这是先操纵前面的第二种利益啊，所以他佛说我在千万亿国土啊，处处现身做度化众生事业。这个我这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千万亿是指他方世界无穷无尽的地方，不止固定的千万亿数。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叫做千百亿化身啊，佛的应化身无穷无尽，常常视线应化在十方世界国土中啊，做弘法事业。现尽坚固身，坚固就是金刚不坏身，这是指的报身佛说啊，最为坚固，一成永成，同时也就是指法性的离体，就是法身最为坚固，本来如是啊。成就报身的功德啊，最为圆满而究竟清净，所以叫做尽坚固身啊。尽显示烦恼断尽，所谓五住究竟，二死永亡。平常所说的三惑，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这些烦恼完全断尽了，究竟清净啊，那么这就是报生佛的究竟清净。法身本来清净，无所谓净不净啊，所谓不垢不净啊。那么纵然是不垢不净啊，已经究竟成就了，还是越净的方面说啊，法身是究竟清净，所以叫做自信清净法身。众生本具的法身是只有自信清净法身，可是被无明烦恼所遮蔽，显现不出来。成佛了，一切烦恼断尽了，就证到这个离垢妙极法身。法身有两种意义，自信清净法身，离垢妙极法身。众生本有的法身是只有自信清净法身，成佛了，烦恼断尽，垢然就是烦恼，离垢就是烦恼断尽啊。那么烦恼断尽本有的清净法身完全显露了，微妙至极了，所以叫做离垢妙极法身啊。法身这两种意义，佛国才满。众生只有自信清净而没有离垢啊，所以现在修学佛法目的用意就是要离垢啊，断烦恼。那么法身已经究竟证到离垢妙极法身，所以最清净、最坚牢而巩固的法身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金刚不坏啊，永久如是。法身无始无终，本来如是。报身有始无终，从证到报身佛，成佛以后永久如是啊，就是究竟清净的圆满清净的这个法身报身，所以叫做现尽坚固身。在他方世界不但是现应身，报身也处处现，法身周遍无处不现啊。所以越空间说横遍十方啊，现千万亿的国土中千万亿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越时间说，以无量亿劫，时间 啊，时间最长的解剖啊。那么有小界、中界、大界，现在是越大界说，世界成住坏空一变，一个大界啊。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大界、两个大界，无量亿界啊，算不出那么多的时间进无量亿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成佛以后也不是有休息的时间，还是继续在做弘法事业，做度众生事业，敬畏来敬，以无量亿劫为众生说法。这是说明佛在十方世界处处都是为度众生而示现，做度化众生事业。这个地方叫做入灭，给他方世界或降生或出家或降魔成佛转法轮啊，种种情况都在十方世界实现。那个用意就是在做度化众生事业。若我灭度后，能说此经者，我前发四中比丘、比丘尼及清净四尼供养于法师。佛说他将来入灭以后，那么就是现在的末法时代啊。佛灭度以后啊，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能讲这个法华经啊，那么佛就派遣变化的四众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众的出家儿众啊，在家众亲信士、亲信女啊，就是前面的优婆塞、优婆夷，士啊指男性说，女指女性说，就是亲信士女啊，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并即派遣这个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众来做听众啊，也供养法师，供养于法师。供养是多方面的，不但是事项上的香花灯果啊，那么按照法师所说的法，能如说修行，做众生的榜样，那都是供养。引导以众生集资令听法啊，那么这些话人他在这个世间上引导众生啊，引导诸众生啊来做说法的听众啊，做法事的听众。那么讲法华经的时候，这些话人他会引导世间的真正的人呐、啊，许多的众生啊，聚集在说法的地方，使令他来听法师说法，集资令听法，使令他都能够听到法华经。若人欲加恶，刀杖及瓦石，这遣变化人为之作为夫。这是使令化人扶持道场，扶持这个说法师啊。这个说法在前面长文里面没有说到，这里在重诵里面说，如果世间上有人，这个人是真正的人，世间人，如果有不信佛的啊，不了解佛法的，那么对于这个说法师啊，讲经说法的法师，他有所怨恨，那么用恶法来加害于法师，或者是要用刀要来杀害，要用杖来打，或者是用瓦是瓦片了啊，石头啊，用这个瓦片石头的来打这个说法师啊，那么佛就派遣这个变化的人，变化的四众，变化的天龙八部来维护说法的人，为之做维护啊，为这个说法师啊做维护他的工作，使这个要伤害他的人不至于伤害到法师啊。若说法之人独在空闲处，寂寞无人声，读诵此经典，我儿时未现清净光明身。这是见佛啊。如果这个说法的人，就是讲法华经的人，独自一个人在空静安闲之处，有一个人在哪里静坐禅定或者休息啊，那么寂寞无人声，他一个人在那边那个地方很寂静的啊，寂寞，默就是没有声音，寂寂寂就是静，默没有声音啊，很寂静的没有声音啊，很安静的地方，无人声啊，没有种种的声音来扰乱他。那么他在哪里做什么呢？读诵此经典， 这个法师他自己自修，在读法华经，诵法华经啊。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在安静处读诵法华经呢，佛在这个时候就会显现他的清净光明之身啊啊，来安慰他。我是我儿时，儿时就他正在读诵的时候啊，佛就显现，现什么身呢？清净光明之身啊，就是32相80种好的应身佛的现象啊，也全身清净光明，至极清净的啊这个身相，那么全身都有光明显现在这个说法读诵法华经的人的面前，让他啊亲见佛身而得到安慰。若妄思章句，未说令通力，这个妄思章句就是前面的妄思记斗啊。如果他在读诵的时候忘掉一章一句，章是一段，句是一句啊，或者4个字一句、5个字一句，长的10个字一句都有，短的1个字一句也有啊。如果他读诵法华经的时候突然之间忘掉一句两句，甚至忘掉一章，那么佛现身呢就为他说明啊，那你哪一段忘掉了啊，那么应当要把它记好，哪一段如何啊，就为他说明，使令他前后流通啊啊利乐，就是让他一部法华经读得很通顺很自在啊。若人具事的或为四众说，空处读诵经，皆得见我身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在说法读经，佛都现身了，让他能够见到啊。所以如果世间上有人具备上面的功德是德，就前面3种条件啊，就是入如来世，作如来一，做法空作，就是这个功德，具备这3种圣德啊，或者是自己读诵，或者是为四众说法啊，所以说或为四众说，或不一定啊，或者是他为四众弟子们啊讲说法华经，空处读诵经，空处就前面的空闲处啊，空闲安静之处啊，他自己一个人在哪里读经，对文阅读，看住法华经的文字啊啊，如是我闻顺着这个文字一直读下去，读诵是离文阅诵，背得起来，整部法华经背得起来就叫做诵啊，我们平常对着文字念也叫做诵经啊，实际上那是读经，不过现在已经说成习惯了也没什么关系啊。对着文字读读经啊，不用看文字能够背得起来啊，诵经啊，古代的高僧大德能够背法华经的很多啊啊。那么我曾看过高僧传里面有一位高僧啊，他读诵法华经啊只有20旬，就是20天，一旬是10天呢、啊，20天就背起来了，一部法华经7卷，69000多字，将近7万字啊。那么他只有20天，20旬20天的时间就背起来啊，我真是了不起啊！20天怎么背得起来啊？我们现在的人呢，20天连般若心经也未必能够背起来啊。那么260字的般若心经未必就能背起来，何况他这个一部法华经7万多字，那么20天能背起来，那、啊、不得了啊，真是过目不忘。太虚大师他读半年背起来，我已经觉得非常了不起了哦，我读了这么一辈子啊，也没有背起3句5句啊，顶多是2句可以背啊、哦、5213啊，那么这一类的句子啊比较容易记得，可以背得起来，假如你全文如是我们一直到坐离而去完全背起来，没有办法，做不到啊，可见这个记忆力很差。那么如果你能够离开文字来背这个诵啊，不过对着文字读功德一样，没有差别啊，背不起来没关系，背不起来对着文字恭恭敬敬的读诵功德是一样的，并没有差别，而且纵然有忘失啊，会忘是背诵才会忘， 读看着文字，除掉你这个入定了睡着了他才会忘。假如你不入定的话，眼睛真的大大的按住文字一直一直看下去，不会忘掉啊，不会遗失。只有读背诵，背诵啊，因为这个同文啊，同样的文字多啊，例如前面的化成玉瓶啊，那么十方的大梵天王，那个同样的文字很多，很可能东方背完了就背到北方去了，南方没背，那么就有这个可能会忘掉。那么如果你是读，照着文字念，未必会忘掉啊。所以在空中读诵经的时候，都能见到佛的应化身，皆得见我身，都能见到佛身啊。这个佛身不一定要看作佛的那个身相的身啊，就是你得到清净的清安，也是等于见佛。你与法相应，与佛法得到相应，那都是等于见佛啊。不要死板的一定要看到这个像，要完全一样的佛的相状啊。那么实际上佛的像种种像都能现啊。那么高的千丈如神龙身啊，那么最小的他还有像俱舍罗长者的三尺高的矮身啊。所以随类化身呢 因为佛有三类化身。我们战佛剧的，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四月八念的那个战佛剧里面呢，有三类化身哦，后边有三类化身。三类化身就是大化、小化、随类化啊，大的化身、小的化身啊，随类化身、随类啊，人化人身，鬼化鬼身，八部化八部身啊，畜生道化畜生身。随类众生他都能现身啊，那么纵然是种种道的众生身，可是是佛现的，都是佛的应法身啊。那么这种种的现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并不一定要能见到佛的那个完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那种样子的身。那么只要使你见到得到利益，那都是等于佛的视线一样的啊。你看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很多人到五台山拜文殊，想要见文殊，那么文殊的真正身相怎么样？你见到吗？真正去拜文殊的人未必能见到那个真正的现象，差不多都是见到老比丘啊、老修行啊，那一些实际上都是文殊视线的，可是见仙不是仙，见菩萨不是菩萨，当面错过，这种情况很多啊。所以华严宗的第一代祖师杜顺和尚实际上就是文殊化身啊。他有个弟子啊，跟他学了一辈子，他都好像是没有得法，那么因此他就想要去五台山见文殊菩萨啊。那么他就跟他师父告假说：“师父啊，我跟你学了那么久啊，我没有得到佛法，我要去五台山啊，要清凉山去拜文殊菩萨啊。”他说：“你一定要去吗？”那么再三劝他不必去，这里有菩萨，可是他不相信，他一定要去。要去吗？就写个句子啊，那么包起来，用信封装起来，叫他带住。他说：“现在你不要看啊。”那不要偷看了哦，偷也不行。你到了五台山见，如果万一见不到文殊菩萨的时候啊，那你再打开来看好了。这个弟子到了五台山啊，东西南北中五台都拜完了，可是没有见到文殊啊。那么见不到文殊，要下山了，碰到一个老修行啊，他说：“你来做什么啊？”他说：“我要来拜文殊菩萨啊。”你错了啊，文殊菩萨到人间去了。他哪里呀？他杜顺和尚就行啊。糟了，我的师父就是文殊，他不知道啊。结果跑到五台山来，那五台山实际上那个老修行也是文殊，可是他也不知道啊。那么因此他就把那个他师父给他的那一封信啊打开来一看啊，就一首句诵：“游子慢波波，台山离土波，文殊知这事啊，何处觅弥陀？”他说：“游子慢波波，你呀、啊、就是不相信啊，就漫不经心的想要到五头山的波，是山波的波，苏东坡那个波啊。台山离土波，那个波也是那个波，同样的波，但是这个波是土堆呀、啊， 啊，你到五台山见不到文殊，拜泥巴，拜土堆啊。那么你应当要知道，文殊智者是，我这就是文殊啊。何处觅弥陀啊？你要到去哪里去见佛呀？阿弥陀是表现是佛了啊。那么菩萨在你面前，可是你不相信，你没见到啊。到了五台山见不到，见不到。那么这个老修行告诉他，不，那个杜胜和尚就是文殊化身。好了。啊，那你赶快回去吧，回去见吧。结果山上的见到了又不知道，回来了又见不到了，已经入灭了，多可惜呀！啊，这世间人呐、啊，众生呐、啊，这众生心都是这样。自己面前的佛他总是不大相信，啊，他一定要到灵山去求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见佛身，你不要太死板，一定要见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身啊。实际上处处都有佛。华严经，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如来成正觉时，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意思就是说，成佛了，以佛言来看，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佛，个个都是佛啊。那么如果你会看了，个个都是佛啊，我们世界上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人要平等看待一人呐、啊，面面都是佛呀。面面都是佛，我们对面见到的都是佛，就是大家要平等心看待啊。那么实际上面面都是佛，可是你不认得，见佛不是佛啊。那么这个接的见我身就是能见佛，可是见佛你能够背成合觉，处处见佛啊，背觉合成，处处不见佛，背成合觉啊，以尘劳相违背而处处以觉悟相会合，那么处处都能见佛。若人在空闲，我遣天龙王夜叉鬼神等为作听法众。如果这个修学法华经讲法华经的人在空闲之处啊，空寂安闲之处啊，不管他是在修行在修心，我都会派遣很多的天上的天人龙王天王还有夜叉鬼神，夜叉劫机鬼走得很快的啊，就是八部之一啊，鬼神总包含其他的钱大婆等其他的诸部啊，八部中啊用鬼神总包含，等者等于其他一切众生类，我会使令他都来听法啊，听这个法师说法，为作听法众。他在说法的时候听他说法，他在安闲的时候扶持他。世人要说法，分别无挂碍，诸佛复念故，能令大众喜。世人读诵受持讲说法华经的人，他爱要喜欢说法，他有要说辩才，喜欢说法。那么他善能分别法华经的真意啊，得到无挂碍的这个功用。无挂碍就是没有恐怖啊，没有挂碍了、啊、般若心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那么他心地没有挂碍，只有法华经的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其他没有了。只有诸法实相开权显实，其他的没有了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别的没有了。那么因此他的心地啊清净自在，无挂无碍。为什么能够无挂碍？诸佛复念故，十方诸佛都来扶持他啊，复念他跟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道理相同啊，为一切诸佛之所复念啊。那么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也是为十方一切诸佛之所复念，所以他能够无挂无碍啊，如理如法来受持法华经啊。那么他讲经的时候使人生欢喜心，能令大众喜，能使令大众生欢喜心。说法华经大家听到生欢喜心，这都要有辩才，否则讲起来呀、啊、也很难启发。所以必定有龙天护法之护佑，诸佛菩萨之加倍，所以他说起来使令大众得欢喜意，四悉檀的第一种，世界悉檀欢喜意，最起码最前的利益。世界悉檀欢喜意，听法听佛法得到欢喜啊，所谓法喜充满。 得到欢喜，这就是世界西坛欢喜一，先结了这个欢喜之缘了。再进一步啊，为人西坛生善一啊，能够对治烦恼，对治西坛灭恶一，能够入离啊，第一义西坛啊，入离一，能够体悟诸法空之理啊，那么就是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由浅入深，由欢喜而生善而灭恶。而入离，上面是宋明五种利益，前文长文所说的五种利益，用句诵啊总合起来加以说明啊。最后一首句诵，第三段更正一下，第三段结劝总结上文，劝大家好好修学。若亲近法师，速得菩萨道，随顺世师学。得见恒沙佛，这是结劝总结上文，劝大家好好修学。如果世间人能够常常亲近于五种法师，修持法华经的五种法师，受持读诵解说书籍啊、那么能够亲近受持法华经的法师啊，速得菩萨道，很快啊、很快就能够得到啊、依菩萨道修行而信住形象地的皆威啊，很快就能够次第成就而到究竟圆满啊、随顺世师学，得见恒沙佛，随顺修学法华经的这一种的师长而修学啊、将来必定能够见佛，不只见一佛二佛，只见恒河沙数无量诸佛，那么这个人将来决定成佛，见佛必定就能够修学佛法，修学佛法必定就能断烦恼了生死而成佛道啊、这个随顺修学法华经的法师学，这不一定是学这个讲说的人的一举一动，是要我们跟随他修学法华经，这个不要搞错了啊、你不要看到这个法师他是喜欢吃辣的，哦，我有随顺法师学，我也吃辣子啊、辣的你受不了了，或者是这个法师喜欢吃臭豆腐，哦，结果你吃的臭得不得了了，吃不下去啊，咽不下去，那怎么办呢？不是学这一套，不要学这一套啊，学的什么？学法华经，随顺读诵法华经啊、讲说法华经的人呢、这个法师你跟他学法华经，他自己的一举一动，他的生活情况，生活的习惯，这个不必学啊。假如你一定要跟我学，那很麻烦啊啊，那我也教不了你们那么多人呐、大家都跟我一样，那还得了吗？啊，毕竟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殊习惯，我的习惯我不愿意告诉你们哦。假如你知道了就很麻烦啊，所以我平常我这个碰到的很特殊的情况很多了，我这个当法师的不敢说什么东西喜欢，说了一种喜欢了不得了了，送的好多来吃不消了，我去乡村吃的醋较贵，一次就够了。他到了那边呢，他哪能够出开贵我价？他有一定说问了，是好价不？我不能说不好吃啊！啊，好价好价，好了，这一来不得了了，凡是恒春人来都是出开贵。那么永久出开贵，假肥料，假肥料，哈哈。所以这个当法师的也有他的难处啊！我现在不敢穿破衣耶。怎么呢？你一穿破衣，他误会了，因为他这个法师很穷啊，没有衣服穿了。哦，好了，不得了了，长褂子、中褂子、短褂子一大堆就来了。那我就要做衣服奴才，我就做衣服的奴才啊，伺候这些衣服多麻烦了啊、所以当法师也很困难啊、那么人家拿东西给他吃，他又不能说不好吃。不好吃人家不喜欢啊，不高兴啊，我辛辛苦苦送来供养你那你反而是嫌不好吃，那你要吃什么呢？我就曾碰到这种啊，40年前了，不是现在了，那个时候身体了都病啊啊，那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那么到了一个地方讲经啊，这个长寿上问我这个要说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是背后说我，结果我听到了，哎呦，这一块说假拍宽带哦，哎呦，这的话说假拍宽带哦，哦，糟了， 这不行啊，这话是拍宽带，我说法怎么可以给人家拍宽带呢？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说什么不敢吃，什么都吃啊，好了啊，问题就解决啊，不过以后都会很多就是了。妙国老和尚你们都可能也没见过啊，不认识，中立圆光寺的妙国老和尚他是不吃糯米的，他有一天呢、到信徒家里去啊、就看他的在家信徒，那么这个北部中北部的客家人呢、他喜欢收银啊、讲银啊、那么看到师傅来了高兴啊，收银啊、煮那个讲银啊来供养他的师傅，那么实际上这个妙国老和尚他是不吃这个东西的、那么他就煮好了一大盆端出来，这个师傅一个人在那边呢、端出来就装了一大碗就放在这个师傅面前啊、就啊师傅啊抢用啊、叫他吃啊、那么他就到厨房里面工作啦，你们没有人嘛，他就端起来看到没有人呐、就把他倒回去。这一碗倒回去了，空碗子放在那边，他一出来一看了，师傅啊好吃吗？好吃吗？吃吗？吃吗？连吃两三碗，一粒也没吃，这点嘛不假啊，吃吗？连吃两三碗，这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啊？这是他教我的，老长教我，那你跟这个在家信徒，你不要说我要吃什么或者什么不好吃，他我有亲身经验，他就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等到他们看到了倒回去，不过有个困难了、万一有人在那边你怎么办啊？他没把我倒回去，那只好吃吧。所以这个随顺是师学，你要懂得这个道理，随顺他。就是随他的喜欢的习惯了、我们不妨帮助他啊。那么学是学的佛法，不是学他的一举一动，也不是学他的生活习惯啊，只是学他的修学佛法的啊这个法华经哦。他讲法华经，你好好修学啊。那么依法修学学习佛法就对啊，你不必学习这个法师的生活习惯等等啊，这个学不了的，也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习惯啊。所以随顺是师学，就好好修学法华经。那么依法华经修学，必定见佛，将来必定成佛。这得见恒河沙数的诸佛，恒河印度的恒河啊，那个恒新义叫做克切，旧义叫做恒河，新义叫做克切河啊。无论是恒或者是克切，恒是克切两个字的合音呐 啊。翻成中国话就是天堂来啊。表示这个河的水流来源很高啊，很高那么从大雪山上面流下来的水源，所以好像是从天堂上面流下来的水一样，所以叫做天堂来河。印度人把这个恒河看作圣河啊，看作圣河到这个河流里面去沐浴啊，它能够得到福报那么这是印度人的习惯。有人去印度把恒河沙带回来，哦，说这个恒河的沙子啊，哦，都好都好啊，人死掉了就放在这个他的棺木里面去呀、那能够超度啊，如何如何，我们不敢说不好了，当然总是好的，多添几点沙土哪有什么不好啊？所以增加嘛，增加没有不好的，一定是好。不过能不能超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超度另外一回事啊，这个不厚啊不外了，乱厚了啊，没什么关系。这是风俗习惯啊，印度人就是看恒河啊，来源很高，天堂来。我们中国的黄河也是水源很高啊啊，古诗里面有这么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堂来。还不是一样吗？天上来啊，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是表示它的来源很高啊。中国有黄河，印度有恒河啊，彼此差不多。那么这是显示说依法修学啊，依法法经修学，一定见佛，必定成佛啊。所以得见恒沙佛。到这里为止啊，法师评讲完了。法师评的用意，简单说。总为一切众生受具啊，这是第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啊。因为前面为上中下三根受具，三周受发三根受具说过了， 那都是指的声闻弟子。法师品是普为一切众生受记，无论是人非人啊，六道众生一切众生通通都替他受记，将来成佛。所以法师品啊，在流通论里虽然是第一品是法师品说的修行方法，但是他第一就是广为一切众生受记，这是第一点，法师品的要义。第二，法师品说明以法华经修学的功德至为殊胜必定成佛。那么就是说您纵然替你受记了，可是如果你不修行啊，也不能坐在哪里等住成佛呀就是那些大弟子们佛替他受记之后，他也要继续修行啊，所以每一位都有修因正果呀要亲近多少佛二万八千亿佛，多少多少佛，亲近多少佛，就是要经过那么多佛的亲近而修行才能成佛。总之必定要福德智慧圆满，福慧圆满才能成佛，没有说是福慧不满足就成佛的决定没有天生释迦自然弥勒。释迦牟尼佛过去历劫修行，今生也是要六年苦行以后啊才能成佛，没有不修行而成佛的就是弥勒将来成佛也是修行才成佛的，没有自然的弥勒修行才能成佛，没有说自然就成佛那么就显示有解有行，学佛最重要要有解有行如果只行而无解，那就往往会变成盲修瞎练那么一盲因众盲相牵入火坑，危险有解无形，化柄冲击，凭人诉他薄，自无半钱分有解了解道理，懂得很多，三藏十二部都能朗诵都能讲说，可是不修行，不修行得不到受用必定要有解有行，以解导行，用了解佛法的道理来领导你修行，才能够达成就近成就的目的这必定要有解有行。那么这就是法师品的总合起来的要义，第一总受一切众生记，第二要有解有行，解行并进才能成就，不能单偏于一边这是法师品的要义。法师品讲完了，下面第十一品见宝他品妙法莲法经见宝他品第十一第十一品经就是见宝他品了。什么叫做见宝他品啊？因为这一品经说突然之间在灵山会上佛正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刚刚把这个随顺世思学得见恒沙佛这个文字说完之后啊，突然之间这个灵山会上冒出一个宝塔来了那么这个宝塔就是多宝佛的宝塔那么这个宝塔现前的用意在哪里呀？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华经啊完全实真实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华经实实在在就是如此那么这证明可信那么就是为作证而来，宝塔为作证而来，宝塔里面有多宝佛简单解释这个他，实际上他前面都讲过多次了印度话他波简称叫做他，新译叫做苏度波，苏度波翻成中国话叫做灵庙灵性的灵神庙的庙灵庙，或者是叫做方盆就是坟墓的坟那么就是这个宝塔呀，供养佛的舍利的，供养佛的舍利那么用七宝等去建成的塔就叫做宝塔那么我们平常一般用钢筋水泥去建的，如果是去贴金那么也是宝塔，纵然不贴金也可以尊重成为宝塔。它本来是供养佛的舍利， 啊，佛出现在印度啊，那么他一生有四样大事的地方啊，都见他。第一，身处他降生的地方，迦毗罗国南宾利园啊，佛降生的地方有身处他，见他供养。第二，成道他，菩提树下摩揭陀国菩提树啊，那个附近建一个宝塔啊，纪念释迦牟尼佛成佛，成道他是第二。第三，转梵轮他，波罗奈国啊，波罗奈国的鹿耶院初转法轮的地方，最先说法的地方，那个地方也见他供养，那么就是纪念佛在那个地方最先说法度众转法轮啊，第一次转法轮的宝塔叫做转法轮塔。第四，最后80岁在俱室那城沙罗双寿下入涅槃，那么在这个沙罗双寿附近见他供养啊佛的舍利，那么那就是入涅槃他。释迦牟尼佛一生这四样大事四个地方都见他，身处他，成道他，转法轮他，入涅槃他。除掉这四个地方见他之外，后来佛入灭以后火化啊，化成很多脆身舍利，有84斗那么多啊。那么后来佛入灭以后大概100多年到200年间，有阿育王出现在印度，阿育王建84000他来供养佛的舍利。据说阿育王所建的他供养佛的舍利啊，在我们中国有19个地方供养阿育王所建的他啊，当然这个他不是很大了啊，里面供一粒舍利啊，或者是几粒舍利，那么供在这个中国的地方有19个地方。阿育王宁波阿育王是有宝塔，那么就是纪念阿育王所建的佛的舍利塔供在那个地方，所以叫做阿育王寺。那么最后就剩下这一个啊，那么佛的舍利有种种的变化啊，所以个人所见的颜色不一样啊，甚至列数不一样，一颗会变成2-3颗甚至10多颗啊，那么或多或少随个人的境界所见不同，颜色也有变化，大小都有变化，种种都不一样啊，那么这是佛的舍利会有这些变化。如果是阿罗汉等普通一般祖师们，或者是不是就近佛国的舍利啊，虽然是也很清净庄严，但是没有这些变化啊，是不是真正佛舍利，这可以看得出来的。本来建塔就是供养佛的舍利，有舍利的叫做塔，没有舍利的只供佛像的叫做支体，支体支体就是庙寺庙啊，庙则貌也，面貌的貌，庙里面供养佛像的面貌，所以叫做貌啊，庙就是供养佛像啊，他供养佛的舍利啊，现在见他只供养佛的舍利，不过现在台湾人的头脑很聪明啊，见着他并不是供佛舍利啊，纵然见着七成他呀，只有这个供佛像，也没有舍利，那么顶多是供人间的骨灰呀 啊那么把这个骨灰供在这个塔下面啊，那么希望佛来渡他啊，所以当成佛也很辛苦啊啊，坐在这个塔上面要渡那么多的这个塔里面的那些众生啊，他的遗骨放在那个地方，又希望佛来渡他哦、啊，这个嘛都是很好的意思了啊，但是本来见他不是做普通一般灵骨所用的啊，本来只是供养佛的舍利。日本人他更是不讲究见他、啊、你知道吗，善导寺从前是日本人的，台北善导寺，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还没光复之前呢，那个善导寺的佛龛子下面，佛座的下面呢、啊，满满的骨灰呀、啊，一坛一坛的骨灰装得满满的，摆得满满的啊，他不必另外见他，就是在佛座下面这样就得度了，好得很，很简单啊。我们这些一般人都怕鬼呀、啊，他不喜欢在附近见他，所以我们这个尤其屏东乡下的乡村，如果这个寺庙靠近这个民房啊，老白县的住家，如果你见他在这个他在住家旁边的话，哦，不得了了 他们要吵了那么 要抗议了要拉白布条了为什么？你把这个他建在他们这个人住的地方人跟鬼不能同住，实际上人住的地方到处都有鬼，只是你眼睛看不到而已。那么实际上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无处不是有鬼的，鬼跟人是在一起啊，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啊。那么世间人呢，他总是怕那个骨头，实际上那骨头是人烧的啊。那人死掉了还不是一样有那一把骨头？人很奇怪哎啊，活着的时候啊，他是有家无供无求啊，蛮好啊。一死掉了，人死无福啊，人死如福，比看到老虎还要好害怕。人死掉了谁都怕他，哎，怕什么？怕鬼呀、啊、人真的会变鬼吗？不见得，鬼只是六道之一，人死掉不一定就变鬼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鬼者归也，人死掉的归到自己的原来的地方去叫做鬼，实际上是归啊，归啊，我们这个屏东乡下的要回去讲鬼哟、哦，就是这个归啊，要归到自己原来的地方，不是真正的去变鬼，本来是归而变成鬼，真可惜，那是堕落啊，可怕。那么本来不必有这些害怕心啊，那么实际上那是一种骨灰而已，有什么可怕呀？我从前在狮头山，我跟经常啊又跟骨灰住在一起，也不曾见过鬼啊，我只见到人，所以这个他是共设立的啊。那么因为时间没有啊，只把这个题目简单的说完啊，那么下次开始就讲这个建宝塔坪，前面不是说有宝塔吗？金在即塔在，有金有法法金在的地方就有建宝塔供养的地方，所以下面就是宝塔出现，证明佛的法法经啊，然后